向姐妹们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三八妇女节，
有，
也有啊。三八妇女节，不过不是让我们想到很三八哈。很感谢神，我们在这几天里面一同来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要去传扬这美好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享神自己恩惠的福音。我们谢谢主。我自己特别的感动，因为很少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是完全的以拆船以传福音为主要的一个 theme， 主要的一个主题哈。这样的，虽然这些年有机会去到不同的教会参加不同的退休会营会，大半是福音营或者是比较培灵性的啊，教会也有宣道的年会，但是像恩信教会这样的在教会的退休会里面来集中的来谈怎么样的传福音，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真的是巴不得有更多的教会也能够看见教会的退休会不但是一个时间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有团契有分享神的话，而且能够有很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要来传福音。所以我也深信也盼望我们不但是这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传福音也是我们在余下的生命的日子里面时常来被主提醒，主的大使命也是我们存留在地上的可以说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的题目是什么？不能看手册哈。愿你们平安。请问经文是哪里？总不是不能回答哈，总不是跟陈牧师不能回答。好，经文是哪里啊？好，没关系，可以偷看一下哈。好，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对不对？二十章的十九到三十一节哈。特别是三十一节，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很重要、很宝贵的经文。有人说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好像一把 key 一样啊，最重要的。作者要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信了主耶稣，当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叫我们得生命。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我们所领受的是生命之道。我们有的是生命的真谛，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了耶稣是基督，并且是神的儿子。而当我们真正口里承认相信的时候，我们就确信上帝把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永生的生命就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昨天我们有三堂哈，大家还记得三个题目吗？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对，我们做事情要从哪里开始啊？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力。好，那么第二个呢？
对象。
对象。好，第三个呢？
方法。
我想这些都是不一定很完全哈，常常只是在过去的一些的侍奉里面有一些的思想，也盼望大家在这三个题目当中能够更多的来思考，更多的了解到，其实我们知道传福音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永生来投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圣经应许我们说在天上天使天君都要欢呼，这也是神他没有找别的受造之物。我常常想，神没有去让天使做这件事情，按照目前的状况，天使其实能力要比我们大一点，圣经这样说，让我们比天使现在目前微小一点。但是神没有让这个受造物去传福音， 你发现神都是拣选他自己的儿女来做这件事情。神让腓力去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神让彼得去向哥尼流传福音。神把可以说这件最重要的事情，神托付给他自己的儿女来做，这是神对我们格外的恩典。那不但是传福音，我们知道是神在恩典里面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而且也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是还福音的债。保罗深知说这个债是一定要还的，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他用更重的话来表达。我想我们确实看见神不但是给我们恩典，其实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当有的责任。那在这条路上虽然不容易，虽然我们会胆怯，虽然有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深知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与他同工的，我们必看见神自己来做成这工。我们撒种，我们浇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神能够让他来生长。我们每一位回想过去得救的路程，岂不都是神这样奇妙的带领和安排。那么谈到对象，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罗马人，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谁，只要是人，神都爱，神绝不偏待人。他要我们能够从近处远处能够来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在方法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用百般的智慧，要把人完完全全领到基督面前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昨天我们有机会来交通。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看到这个题目是主耶稣的话，路加福音。我大概是因为教路加的缘故，比较特别偏爱路加福音。真的有一次碰到一个慕道朋友说：“哎呀，你怎么还写了一本书在放在圣经里面呢？”他第一次这个读到路加福音，所以他蛮诧异的哈。啊，他一讲，我突然间心头一阵高兴哈。我说：“我爸爸还要给我取路加福音，真的没有给我取这个路加的名字哈。”啊，虽然小的时候。我当时没有反应，因为父母给我这个名字，等到我有点记忆以后，等到有点开始知道说糟糕，这个名字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当时真的心里面非常埋怨，我说你们怎么都没跟我商量就给我取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家其实我昨天讲过，我外公是基督徒，当了传道人以后这个后来我的舅舅他的名字叫约翰，结果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我舅很惨，这个被批斗啊，然后逼他一定要改名字，越批斗他我心里越胆战心惊。虽然当时小小一个孩子太懂，不过我想糟糕，我知道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这还了得，这个我肯定是罪更大了。哎呀，所以真的是各位可能都听过我在另外的场合讲的见证。真的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没有真正认识神，心里充满埋怨，最怕别人知道的就是我为什么叫路加。当别人问的时候呢，我左思右想，最后我说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敢告诉他们这个是圣经的意思，圣经里面的名字。我的姐姐其实也是圣经的名字，你们猜猜看她叫什么？很多人说她一定叫路德，其实她不叫路德，她的辈分还蛮高的，她是提摩太的外祖母。
罗伊，
你们的圣经真的好棒。她叫罗伊哈。那我弟弟的名字，我想你们一定猜不出来，她也是圣经的名字，旧约里面的一个名字。太长我就告诉你了，他的名字叫索罗巴伯。你信不信？你会想张索罗巴伯好奇怪啊，这个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我爸爸很喜欢索罗巴伯这个名字，所以就给我弟弟叫索罗巴伯。但是那个太长，所以我爸爸就给他简短一下， 就取其中两个字，取了一个罗，取了一个伯，所以音乐叫张罗伯。哎，他小时候其实比我更惨，他在学校里面同学看到他说罗伯在这里，请问青菜在哪里？哦，所以这个，不过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是当我们真正被主得着以后，实在是满心感谢。我们觉得说信仰真的是不但一代人，而且昨天我们也提过，真的是我们看见一个家、一个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如果能够认识神的福音，该是多美好一件事情。那在这段圣经，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圣经我们一定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今天要从这里来看一看神真正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他要做成怎样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来真正承担起传福音的责任。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好吗？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弟兄们来念单数节，我们姐妹们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嘛，弟兄们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且切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伯大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撇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圣经我们基督徒大概都读过不止一遍。我原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注重到，哎呀，我觉得说彼得真的蛮幸运的，他打鱼一直打不到，那么耶稣出现，然后耶稣在他的船上，耶稣行一个神迹，然后呢他一网下去就打到那么多的鱼，而且是两只船都满了鱼。这也是我们生命里面也许我们常常有的体会，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收获，我们就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盼望能够出人意外的很多的神迹奇事，或者说很多的意外的收获，让我们可以在物质可以在生活里面感觉非常的顺利，感觉非常的丰富。但是这段圣经其实重点在哪里？神要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的真相是什么。如果没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会成为一个何等苍白的状态。当我们认识主以后，他要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晋升，目的是让我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打鱼的生涯里面，我们常会充满惧怕，所以主直截了当对彼得说：“不要怕，因为过去你的生活是充满惧怕，你担心明天，你担心未来，你担心你的储蓄，你担心你的家庭，你担心你的工作。 彼得那个时候其实跟我们今天很类似，他的工作是打鱼，所以他就非常担心有没有鱼，打不到鱼是让他觉得好像要失业了，让他觉得要破产了，让他觉得活不下去。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被这些的事情所缠绕，所担心，但是主说他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他要我们真正明白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上头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从惧怕忧虑里面跳脱出来，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人生的使命。而带着这样的使命，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真实的同在。这段圣经提到的场合是在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湖呢，圣经里面其实另外的名字或者出现更多的名字就是叫做加利利海。虽然它是一个湖泊，但是犹太人一直称它为海。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呢，它的面积、它的风光、它的大小都跟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呢，其实我爸爸是浙江杭州人，虽然我在上海出生，在上海成长，但是我要填我的籍贯都是填浙江杭州，可以说杭州也是我在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因为杭州那里有西湖。那么西湖，当我去有机会去到加利利海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角度、很多的地方跟我常常小的时候喜欢去的西湖很类似。我其实更喜欢在20年、30年以前的那个西湖。西湖好像这些年当建设越来越发展，高楼越来越林立的时候，常常你发现把很多自然的风光都破坏。那么加利利海，今天当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就是他们为了特别纪念当年耶稣在岸边讲道，就选了那个地点有一座教堂，来纪念2000年前耶稣在那个格尼撒勒湖边讲道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太多了，所以呢，耶稣就上了一只船，从船上向人讲道。我以前常常有点诧异，我说耶稣的声音大概一定很厉害啊，那个他也没有麦克风，他也没有任何音响设备，那么成千上万的人，他怎么能够声音传那么远？后来我有机会到了那里，发现真的那个地形很特别，就在其实加利利海的北边，当地人就叫它格尼撒勒湖。那么那个地方，如果你到了那里，你发现真的是因为它的地势的关系，那个声音啊可以传出很远。耶稣在那里讲道，那里说很多的人拥挤着他要听神的道。这种情形常常让我想到这些年有机会在中国许多地方传道的时候，真的是人们就蜂拥而来，很多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手机短信这样传出去，就许多人愿意要来听神的道。但是听道是一回事，到底这个道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的生命，或者说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的道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是这段圣经同样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叫做彼得的人，他认为他是主的门徒，他把船也让耶稣用，但是他的生命、他的真实的状况，你会发现他仍然非常的在意他的鱼，他仍然非常的在意他在地上的这些的收获。我想这样的情形也是我们常常很真实的反应。在格尼撒勒湖，我有机会就去当一番渔夫。这个我们在船上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个导游他是一个很老练的渔夫，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湖里面太多的鱼。那结果我奇怪，我那个网撒下去 就是没有鱼啊，就跟鱼一样。哎，看他很厉害，他一撒上去就很大的鱼就上来了。我就问他说：“你们这个鱼是现在才养？”他说：“不是，完全都是天然。那自古以来，加利利海里面就有非常多的鱼。”那么这个彼得，我想到他那天听到啊，其实蛮惨的。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到的感觉怎么样？我看他精神蛮好。其实彼得那天听到精神一点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加了一个夜班。他跟耶稣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啊，我这个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啊。那这个今天你要上我的船就上吧，那你在船上我也不好意思打瞌睡了哈。这个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打瞌睡。”彼得的情形很像今天我们常常说有一个词叫浮躁，这个词我想大概台湾不太用，中国大陆现在用浮躁用的很多。一方面是感觉每个人好像，有人写我什么叫浮躁，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那叫浮躁。能够体会那个什么什么，就每个人就担心说我漏掉什么，每个人都在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都在抢机会，都在争着发财。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万一漏掉一些，那我就吃亏了，那我就受损失了。2007年呢、啊，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股民呢、啊？就是这个炒股票的有多少上亿啊、哦？这全世界最庞大的一个数字哈、哦。股票到一个程度啊，有些真的是老人家，其实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股票哈、哦。他那个钱也好不容易转了一点钱，他也跑到那个交易所去，就把钱往那一说，请买张股票，人、哦、都吓一跳，说：“请问买什么股票？”买股票就买股票，还是什么股票啊？所以那个年头在路上，这个常常听到一个词叫基金啊，基金，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炒菜用的那个基金啊，不是那个，跟他没有关系。因为全民炒股，跟着大家都炒股票，那所以呢，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个这种情形叫做浮躁，到一个程度啊，变成一个社会现象。那这种社会现象呢，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人呢就写了一本书，变成很畅销的书，那个题目就叫浮躁。它里面列举了六大特征讲浮躁。哪六大特征？第一个叫压力过大。我想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落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他说第一个就是压力过大，每个人都感觉空前的压力在身上。我们在北美大概也有这样情形，你哪怕可以去 take vacation， 你可以去度假，或者说你在晚上睡觉，但是你总是感觉那个无形的压力，英文叫做 stress， 就笼罩你，就包围你，就压着你，半夜会吓醒。他说度假的时候你都度不下去，不是手机响了，就是电脑里打开，天到晚还在做你的上班该做的工作，就根本没有办法休息。中国大陆有个统计，连中学生66%的中学生觉得压力过大，所以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到美国来读书，因为他们觉得这里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很高兴。在我想台湾大陆香港都一样，你看看那个小孩子的书包都重得不得了，大人都很难提得动，一大堆的书塞在里面。那么压力过大，他提第二个是什么？过于繁忙，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谈过每个人都觉得空前的忙。第三样叫做缺乏信仰，当然我想这个作者不一定是个基督徒，不过他已经看出整个社会的问题，全民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或者说信仰危机。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旦没有了信仰，心中无神就一定目中无人，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信仰，就全民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状态。那么第四样叫做急于成功，巴不得一夕致富， 超捷径，走 shortcut， 只要能成功，不管手段。在湖南那边曾经有一个新闻，有一个模范教师，他因为教学很厉害就被评为模范。他之所以厉害呢，就是别人去看啊，他的班上真的是你不管你去问什么问题，那同学基本上都可以回答。他就很诧异说，这老师教学有方啊，真厉害。所以不断有很多观摩团就去参观去学习他的这个教学法。结果有一次啊，有个观摩团去啊，他班上有个同学一不小心就把那个秘密说出来。他说其实你们不用太觉得诧异，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已经跟我们讲好，待会问问题的时候你们会回答的举右手，不会回答的举左手，全部给我举手，我会看你们举右手我叫你回答。所以不要怕，你们每个人都举手，但是不要举错，如果你右手左手不分右手左手，你举错那你倒霉的。所以那些观众朋友看，只要问个问题，哗，全班都举手，那大家也分不清左手右手，就看每个人都会举手了。我觉得他很厉害。当然后来一拆穿以后，这个人模范马上被拿掉，这还能当模范？不过问题就是说，从这个侧面你就反映出来，其实是一个全民性的，就是我们很在意结果，我们很在意成功，我们不太在意那个过程。我们也不太在意手段。当给予成功到了我们里面的时候，我想其实我们不必讲太多，讲太远。其实真正扪心自问，我们当中大概，我问你说，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考试有没有作弊过？如果你举手说我真的没有作弊过，我为你感谢神。不过我也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你发现其实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他像走捷径。那他提到第五样是什么？他提到第五样叫做过分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很好，但是我们人如果对自己没有认识，我们过分追求，结果呢不但是满头大汗，而且呢常常把我们自己逼到一个程度。我发现现在我们不但自己追求完，过分的追求，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了，然后我们把那个愿望就转嫁到我们下一代身上去了。啊，这些小孩真的很惨的。啊，有些弟兄跟我说，张牧师，你知道我们礼拜天啊来聚会不容易，我们是爬进教会的。啊，我说你需要那么累吗？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真的每天上班下班啊，然后后来呢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就去参加各种班，钢琴班、舞蹈班、足球班、跳舞班，什么班都能去。礼拜六是最忙的，忙到的地步，礼拜天我们觉得不去见上帝好像过意不去，所以我们就爬进来了。那当你们开始讲到，我们就躺在主的怀里就不知道。有几个真的很紧张，他们因为就觉得一奇怪，这条牧师一讲到他们就开始睡觉了。那他们最担心就是说，啪，最后大家都站起来，最后唱祝福歌、三一颂的时候，还在那里打呼。所以他都还提醒旁边说：“你到时千万捅我一下，别让我到时当众这个出洋相，不太好意思。”你发现真的，我们就好像已经精疲力尽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太在意。我们说怎么可以的？我们这个孩子他别人家的，哇，他会这个，他会那个，他会小提琴、钢琴、吉他，我们的孩子怎么可以一样都不会？所以我们常常就把我们所有的压力、我们的期待，我们全部都加在孩子身上。可是你看到那些孩子真的其实蛮惨，失去他们当有的童年的时间，失去他们当有的玩耍的时间。中国大陆现在一模一样，家长子所有的心血、所有的金钱、所有的拿出来的、挤得出来的，全部都放到独生的孩子身上。那第六样叫做个人欲望高涨，个人欲望空前的高涨。发现，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好像物质当然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另外一方面人也很容易比较满足。我那时候大概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我现在很多人说那叫毒药，我最喜欢的就是猪油拌白饭，我觉得那很好吃。很多人说，哎呀，上次那怎么能吃？那两样都叫毒药，一碗白饭等于一碗白糖，啊，你还想不想要胆固醇？猪油那根本都碰不到。哎，
你发现我们那时候吃了半天也好好的，每个人身体都很健康，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三高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你们不太有这种情形啊。个人欲望，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你去注意看，每年网上会评一个叫欲望排行榜，还有排行榜这个出来，哇，有一年我看排行榜蛮有意思，前十大里面有几大牌的，第一名赚大钱。73%的人说赚大钱，我最大的欲望就赚大钱。然后呢，开名车、住豪宅，这些全部都是前五名里头。我看到最蛮搞笑的一件事情，排名第九的26%的人说要走一次桃花运。很不好意思，那这都能列到前十大里头去哈。所以这本书的题目叫《佛照》。意思就是说，他说今天我们如果仔细对照的话，常常发现我们生活的素质就变成这样，非常的浮躁。当然这样的情形是非常普遍，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随波逐流，或者最多我们极深自爱一点，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常常不由自主的这些的价值观就影响着我们，就主导着我们的生活。我发现当年那个彼得其实已经能够看出这样的症状来，他跟主耶稣说，我整夜劳力。为什么需要整夜劳力？我问了加利利的渔夫，我说你们这里打鱼半夜出去会不会打得比白天多一点？他说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其实也不会，因为那个加利利海里面有非常多的鱼，他们告诉我一共有30多种鱼，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整夜劳力是什么意思？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日夜都颠倒，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拼命就觉得不够啊，就担心啊，害怕啊。我想在湾区你们更了解，常常以前那个几年以前那个经济荣景的时候，常常有人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在湾区这边啊，这个叫做硅谷，叫做矽谷，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是到处在招工啊，这个你只要会电脑，你不会也没有关系，你自己临时学学都有公司要找你去。很多人说我们就一天，我们睡觉就睡几个小时，那个家就像旅馆一样，反正就是有的人一天打两份工，大概是蛮普遍的，那有钱不赚白不赚，常常睡眠的时间把它尽量减少，孩子都可以完全送到大洋另外一边，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夫妻俩拼命赚钱。但是浮躁另外一个致命伤在哪里？这是彼得跟耶稣讲，夫子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却什么都没有达到，一无所获。你发现这个是一个最讽刺的事情，你以为你赚了很多，赚了很多，但是刹那间你会发现，你越是心浮气躁，其实常常好像你在用一张破的网。圣经的话说，你在用一个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漏掉的更多。中国大陆现在有另外一个词叫做过劳死。什么叫过劳死？就是那些人拼命赚的，结果突然间就在人生可以说本来应该是最辉煌的时候，突然间倒下去，就是下倒下去就是。我有个老乡，也是上海人，叫陈逸飞，大概很多人知道，这个一个很著名的画家，其实以前不太出名，我后来他画了一幅画叫《周庄》，给邓小平总理就拿去这个拿到联合国去了，就当国宝送出去了，那结果一下子就一系成名。以后呢，他就这个不但画画，然后开始做房地产，在上海这个非常发达。没想到刚好50岁那年，突然间就倒下去了。一查，肝出了问题。肝的问题通常跟你生活起居颠倒，而且常常应酬、常常喝酒，都有非常大的关联。就倒下去就是。其实这个情形很普遍啊，各位，如果你去看一看现在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的白领人士平均寿命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整整少8年，
你会很诧异啊，白领不是物质很不错吗？享受各方面应该说都是很好的，每个人都真当要真的当白领。哎，但是奇怪，平均寿命会缩短，而且不是短一点点啊，短八年。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人越在这个当中，所以难怪今天白领人士里面一大堆的忧郁症，心浮气躁，常常是一场空。你可以去加夜班，整夜劳命，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咱们 Silicon Valley， 如果你要给工程师来做一个介绍，你会怎么介绍？啊，有一次一个工程就在你们这里的哈，给我发一个 email， 他这样介绍，他说我们呢是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害怕，二手旧车东奔西跑，买个车就到处去找工作，三十出头啊，白发不少，愁的，四处小屋，要价天高，这里房价很贵啊，五彩屏幕，键盘敲敲，有可能其实每天都对着电脑，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都打工棍了。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忙到一个程度，八万家当股票套牢，全卖掉，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啊，抢了房都抢不到，还没完呢。他说我百事无成，上网跟你随便聊聊，结论是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他用一个标题叫做 Silicon Valley。我们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后来把这个介绍拿去给很多人看，很多人非常阿闷，很多人非常说这个心有戚戚焉。哎，我说你不必拿到硅谷，你拿到上海，拿到北京，拿到纽约，拿到哪里都是一样。你从这个介绍里面清清楚楚看见一个没有上帝的人，那怎么样的生活？拼命努力，拼命工作，但是好像在拿一张破的网打下去撒下去，我看见他最后的结论是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就是常常心头那种茫然，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从年少到年老发白，转眼间时间就过去了，早出晚归，这样拼命的奋斗，但是突然间发现整个人生好像非常的乏味，非常的苍白。我想这样的情形，你发现岂不跟当年彼得讲的话一模一样？我们怎么能够来脱离这样一个破网的人生？当年的彼得，主耶稣的眼光真是很锐利啊！耶稣讲完道，按理来说应该很累。我自己很有体会，是讲完道以后真的那个腿啊常常会觉得蛮辛苦啊。你们可能坐的不太知道，有时候站了几个小时真的是蛮辛苦。那么耶稣在那里，而且我想耶稣站在船上，你知道其实站在船上讲话更累，为什么？因为那个船多少会有点晃，哎呦晃，他还要保持平衡，其实真的是更累啊，很辛苦啊。那耶稣讲完道，他为什么还要跟彼得一起去打鱼？因为他知道彼得生命真实的状况。这是主耶稣在你我身上一直在做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特会就解决了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倾听神的话，你发现你生活里面每时每刻，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街上走的时候，主都要向你说话。这位神是位活的神，他对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句话两个意思，第一，我们心里想的主都知道，主一看彼得就知道你，其实我刚刚讲到讲了半天，你心里想的就是那几条鱼，你很在意鱼，你就觉得昨天晚上白去了一趟，你心里想的就是鱼。第二样呢，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讲这句话，如果以渔夫来看，这句话不是很内行的话。因为如果以打鱼，你说彼得这样的有经验的渔夫，他还用耶稣来提醒他到哪里去打鱼吗？他难道不知道吗？那我很好奇，耶稣跟他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我当时读这个经文，我就有一个想法。第一，我觉得说耶稣如果单单要彼得拿一些鱼啊，他完全不必叫彼得把船开过去。他说彼得你现在在这里撒网，你说会不会有鱼？一定会嘛，因为耶稣是大自然的主，他可以一个命令所有的鱼全部都跑到那个地方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那个船本来就在水里面。他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有时从常理上会觉得说耶稣这话没有错啊，对啊，那个水深的地方那个鱼群就比较多，岸边水浅所以鱼就比较少，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所以我就去问那个加利利的渔夫，我说你们这里是不是水深的地方鱼比较多，岸边鱼就很少？结果那个他们告诉我的答案跟我刚好想的相反，他们说不对，加利利海呢这边刚好是水深的地方，特别是水中间的鱼不多，而很多的鱼群都是在岸边，在水比较浅的地方。我就觉得很诧异，我说怎么会这样？他们说因为加利利海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形，因为水的当中啊那个地方是峰极浪高。我想到圣经里面提到有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横渡这个加利利海要往加百农去，就在那个地方船到水中间突然间就起风了。当地的渔夫说我们打鱼倒真不必到水的很深的地方去打鱼。那对耶稣来讲，其实他要彼得在哪里下网，那里鱼就会去，他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所以你发现彼得要出去其实蛮勉强，所以那个接下去你刚刚我们读了彼得要用但是这个词，他本人是不太愿意，他心里想说盖房子耶稣我听你的还差不多，你木匠出身，那打鱼应该是你听我的吧，我至少比你有经验，打那么多年鱼。关键不在于鱼，关键是在于你这条船要往水深的地方去。我们的生命常常在很浅的岸边，彼得当年的生命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已经是主的门徒，他已经是船都给耶稣用了，好像我们有时候把家庭也开放，我们说我们家里有查经班啊，这个我们可以让主用，但是呢我们生命还需要谨慎。耶稣说我来了不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只有预备一个丰盛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承担起去得人这件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生命需要被带到一个新的境界，耶稣透过让他的船到水深的地方，果然你发现彼得的生命因为这一次的经历就被翻转过来。水深的地方第一个是什么挑战？风急浪高。我那次去啊就有体会，那次我们的船其实还是蛮大的，虽然它是有点模仿当年的那种船的样式，但是因为现在这些船都是开放给游客，所以它做得很大。那当然现在的船也不像彼得当年需要摇橹啊那个人工的，现在那个船都是装了马达，所以很稳很快。但是很奇怪，那次那个船一到了中间就发现那个风浪就不一样，颠簸得非常厉害。那个导游那个船长就跟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是加利利海就是这样的特点，风急浪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真正成熟。中国人过去都有一句话叫什么，天欲降大任于斯人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体肤。你发现这个人只有在风浪里面的时候看见，其实要让人主要看见什么，人是何等有限。我们如果在一帆风顺风平浪静里面，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是老大， 我们觉得我们最厉害，一切尽在我的控制之中。但是有一天，当你的人生突然间起了风浪，你才发现你不是老大，你才发现你是这样的有限，你才发现这个船可能很快就要倾覆。那个时候，我们才感觉我们需要主。风浪挑战，有时候神许可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对你我实在有太大的帮助。水深之处，第二样是什么？要我们来学习顺从主的带领。什么是顺服？不是按我们的意思，我们写一个报告，然后主你来签字，我已经这样决定了，就等你来 endorse 一下，等你来这个 confirm 一下。主说不需要这样的报告，因为这样的报告就变成你拜菩萨拜佛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主，所以你看彼得当时其实他本来不太想去，他有几个理由。他说第一，夫子啊，我整夜劳力啊，我加了夜班啊，我现在白天该睡觉了，太累了。第二样呢，我昨天去了什么都没有打到，那今天去看效果都差不多。他还有一个理由，那你说当耶稣去的时候啊，他们是洗网去了，网都洗了，你知道古代那个洗脏网不容易，几个人把它拉起来，很大那个网，用淡水把它再冲干净。洗完网什么意思？就是几天不出海，不去打鱼。我这些工作都已经做了，现在你要我去。但是彼得非常重要的讲一句话，叫做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顺服。顺服是让神的意思，让主的意思，可能他的意思跟你想法不一样，跟你的计划不一样，跟你的传统，跟你的背景，跟你的经验不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学会了顺服的功课，你会突然间发现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那个时候才发现主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人会错，神不会错。当他愿意放下己见走出去，那是他的生命能够上一个台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生命最大的拦阻障碍常常是我们无法顺服神。昨天我们也讲过，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觉得很迫切的需要，都是容我先 let me first， 而不是让神 first。 我们什么时候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其实我们就无法期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多少的突破。我们可能年复一年继续不断的就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里面。而主耶稣要帮助耶稣，帮助彼得有一个突破，给他一个考试，你愿意去吗？进入生命的新的境界，水深的地方，第三样是什么？当我自己有机会到了那个加利利海中央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你在岸边，你就看见小小那一群，那一段，你一到水的中央了，你发现你四目看出去，突然间你感觉那个整个境界不一样。我们属灵的境界也需要被打开。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词说，我们要持定永生，就是我们要真的要看见世人所没有看见。世人没有看见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是复活的大能，是神恩惠的福音。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神要我们说不但听见了，而且要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你真看见。这是彼得保罗他们生命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彼得有一天说，我看见天开了。我发现当我去读很多圣徒的传记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有这种属灵的经验，就是突然间好像属灵的眼睛真的被打开了，才看见，好像保罗说的，我过去把这些东西当作至宝的，如今神开我的眼睛，我真看见了真正的至宝是什么。 我就把基督当作我的至宝，我如今能够把万事看作粪土。这是一种属灵境界被打开被提升，而这种境界的提升必须我们生命要有一个经历，就是往水深的地方去。我们愿意让我们生命这条船让耶稣来带，能够被带到这样一个境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我们在彼得身上看见，当他愿意顺服，当他把船去到那里的时候，你发现至少有三样的不同在彼得身上发生。第一样不同是什么？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都发生了很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从头脑到心灵的改变。我想彼得以前他对自己的感觉是非常良好，彼得这个人常常有这种特点，你可以说他很有 confidence，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说他其实蛮有点盲目。他觉得他是老大，他蛮勇敢，他觉得他反应很快，所以常常耶稣一问问题他来不及思考，常常冲口而出，就有时候答对了，但是多半的时候都答错了。就是他就是那种好像血气之勇，他跟耶稣那是赌咒发誓，咱们哥们义气好，耶稣你这个无论到哪里，这个我绝对为你死都没有问题，两肋插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那个时候他叫耶稣怎么叫，他说夫子啊，夫子什么意思，就是老师啊，这是他对耶稣的认识。你为人不错，你道德高尚，这个我跟着你没错，老师。但是后来你看见当一个船到了水深的地方，当他突然间发现在这个不太可能打到鱼的地方，在这个风浪起伏的当中，竟然一网下去满满的两船鱼，哇，我常想他的反应很奇怪啊，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至少跟我不太一样。我如果看到这样我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太伟大了，两船鱼，下次你给我试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大概会这样，好像为一件事情祷告，突然间神给你成就，而且远超出你所知所想，你那个时候不是欣喜若狂。你彼得反应很奇怪，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他在那个时候看见，第一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以前他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领袖，他觉得他自己好像蛮有分量的，他觉得他比他的同伴大概都技高一筹。那一个时刻他突然间看见自己是这样的可怜，他那个时候看见这位主是何等的奇妙。你看他不叫耶稣叫夫子，他在这里说主啊离开我。你知道对犹太人要讲这个主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自古以从小就被受这个教育，你不可妄称神的名。Adonai 主啊 My Lord， 当犹太人说 My Lord， 意思就是我是你的仆人，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来掌。彼得在那一刻突然间明白了，这位掌握风浪的主，这位掌管大自然的主，你当然能够掌管我的生命，你绝不仅仅是你的教导吸引我，你根本就是我生命的主。这种认识能够让我们生命真正进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我们大概很多时候确实我们非常喜欢这位 Savior 救主，他救我们得永生，但是一旦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时候就会有点觉得不太自然不太自在，或者我们会跟他讲价钱讨价还价，主啊这个部分最好我自己掌管，主啊对我孩子的教育让我自己来，我比你有经验啊，对我孩子前途的设计让我自己来。我们常常就会有打折扣。彼得在那一刻发现这个改变从头脑到心灵要来真正被调整。我们真的需要认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因为主格外的恩典救了我们这样的罪人。 今天我们当了基督徒，也不是我们一信就成了圣人，我们仍然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会犯罪的。若离开主的面光，若不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滑脚。这是我们对自己非常需要有的认识。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作为传道人也是一样的。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见多少被神大用的人，一不警醒，失败就失败的何等厉害！所以很多人常常说：“陆家，我为你祷告，求神大大用你。”我跟他们说：“不求大用，只求何用？”这是真实的一个大用有什么好处？如果大用真的，当然为主做大事，我们当有这样的心智。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把自己放到一个高风险的当口去。一不小心，撒旦圣经说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要寻找可吞食。无论在美国教会，无论在我们华人教会，已经不少这样的例子，被神曾经大用了，一倒下去就对教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就影响多少弟兄姐妹的灵命。除非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啊，主啊，若不是你的宝血，若不是你的保守，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彼得在那一刻明白了，主啊，其实按理你应该离开我，圣洁的神啊，我是谁？你竟然这样爱我，你陪我到风浪里面，你走上我生命这条船。当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这是他的生命真正往深处去一个很显著的标志，对人生的使命也有了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当有的第二样的认识。如果我们继续眼光定睛在地上的物质，我们很在意你有几条鱼，神要来做一个改变。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鱼是为你自己，得人是为神的国度，得鱼是为你自己的荣耀，得神是为上帝的荣耀，得人是你自己人生的计划，得人是上帝在你人生里面的使命。完全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调整过来。哎，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得鱼。”你真的是活在害怕里面，而得人呢，你就活在刚强、勇敢、仁爱、谨守里面，因为知道这一切是神的工作，知道我们不过是好像昨天我们念过的《更多前书》3:6-9，保罗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去撒种耕种，但是同时我们自己被神耕种，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的房屋。那样一来，你的心态真的是可以说又很努力工作，但是又不会那么的紧张，那么的在意，那么的好像抓住一切不放，你会活得很坦然。以前我们伟大领袖讲过一句话蛮有道理，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这话其实有一定道理啊，真的，你什么都没有，你当然无所畏惧。如果你有一点这样那样，你就很头痛，你就很担心啊！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要搬家。我想想，我当时18年前到美国，我半年里面搬了6次家，你相不相信？因为那时候搬家很容易，什么都没有，两个包一提就走了。你现在东西越多啊，你越害怕，你越发愁啊！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看见眼光是望着属天的，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你就不会太在意了。其实今天世界上的人都看见，他们讲一句话说，人生30岁以前你在做加法，30岁以后你当学习怎么做减法。我不知道这是这老中跟老外的差别，你到美国人家通常你看到都是家徒四壁，就没有几样家具，到老中家就一看，啊，写字台啊，梳妆台啊，八仙桌啊，红木啊，这些放了一大堆啊，这很奇怪哦。这个我们常常有一种，有时候就觉得东西反正越多越好，我们多了以后哈，礼拜六还要去看 grand sale 哈，还要再去找找看有什么便宜货还可以捡一下。 奇怪，也不嫌家里面有，还有没有空间可以容得下那么多东西。那神要我们在人生里面真的该放下，你要放下，不但是这些物质，昨天我们也讲，包括很多的观念，包括你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别人一句话会怎么样，别人一个脸色，你是把这些弄得我们好像层层的捆绑，让我们活得非常的累。我们需要真正明白的是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有了真正的使命感，那个人生是无畏无惧，是勇往直前。对真正的价值的看重，两个字可以倒过来讲，一个是叫主的恩典，一个叫恩典的主。我们非常在意的是主的恩典，主啊，你给我多少恩典，你这么恩待他，你这么祝福他，那么我怎么办，我们就很看重这个。你发现彼得那一刻换过来，他鱼不要了，不但鱼不要了，连船连网都撇下了，跟从耶稣，从要主的恩典变成要恩典的主。我们也可以反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反省我们是怎么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一大堆主啊，你帮我这个主啊，我求你那个。有个故事说，有个妈妈过年，那么她就请客吃饭，请了很多朋友来吃饭。那结果呢，朋友走了以后啊，这个当然就留下一桌残羹剩饭。那个妈妈就开始也很辛苦，又烧又做，然后呢吃完饭大家一走以后呢，他就开始收拾这个碗盘。那么他有两个男孩，两个儿子，这个老大10岁，老二9岁，两个人吃完饭了，嘴巴一抹，一个看电视，一个看画报。你发现现在很多孩子都这样，好像他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吃饭跟我有关，娶他跟我无关。那么就在那里，那个妈妈一个人很辛苦啊，就在那里忙了半天，后来一看说，孩子啊，帮一个忙哈，这里还剩几块糕点，看谁可以帮忙把它吃掉。这个弟弟反应很快，妈，糕点啊，我喜欢吃，我来帮忙，几口就把糕点 吃掉了，他帮忙。后来整理到半天，妈说这里还剩几块水果，看谁可以帮忙。这个弟弟反应真的很快，妈，我来帮忙，他又把它几口就吃掉了，继续看他的画报。过一会儿妈说，哎呀，真的很累啊，还剩几个盘子，谁可以帮忙洗一下，妈真的洗不动了。两兄弟都不讲话，继续看电视，继续看画报。这个妈妈又问一遍，谁能帮忙。这个弟弟说话了，哥听见没有，妈问了三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两个了。我想我们其实常常也落在这样的情形，恩典我们要，但是主你的心意我们毫不在乎。主说我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些话我们好像常常当成耳边风，我们听不见。一个真正晋升的生命在彼得身上，我们看见那一刻他明白了，有恩典的主远超过主的恩典。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跟从了你，我就有了一切。我现在也很在意，我常常出门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尽量记得就是买一样玩具啊，这是别人交给我的啊，这个你要带一样玩具回去给你的孩子，那么让他也比较高兴。那所以呢，我就尽量有时候到飞机场啊什么，我就买一个小的玩具，然后我就带回去。我就注意看我孩子的反应啊，他是养这个习惯，我一回来，爸爸玩具呢？那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心会蛮难过，我就马上问他，我说，请问玩具重要还是爸爸重要？以前他太冷了，玩具重要，车子重要，飞机重要，他当然就很喜欢那个。现在慢慢长大了，比较懂了。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过来给我一看，爸爸你比较重要。哎呀，其实他讲这话的时候，你说我立刻就会把玩具给他，对不对？我怎么会舍不得把玩具给他？但是我确实很在意，他是看中我呢，还是看中玩具？我们大概比较很多时候对神，就是我们很看重他给我们的玩具，我们比较不太在意他的存在，我们比较不太在意他的感觉。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同来经历这样一个不再惧怕的人生道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这条船真正需要 被上帝带进水深之处。唯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来承载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好处好消息来跟其他的人分享。当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存着刚强仁爱坚守的心，用百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带到基督里面，感谢主，他的旨意就能够通行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心也能够真正得着满足。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求你光照我们，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主啊，谢谢你2000年前你怎么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做这样奇妙又得胜的工作。我们就深信主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上帝，你绝不改变。主啊，你说凡劳苦中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能够使我们的一个安息的生命，一个不在浮躁的生命。主啊，你也应许我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要得人了。主啊，开阔我们的境界，主把我们的眼光抬起来，能够真正看见我的主是何等奇妙。你掌管风浪，你掌管明天。主啊，让我们真正看重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了解主你自己的感觉，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奔跑这条前面人生的道路。求主你继续大大的恩待恩信教会，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得救了，本乎恩，因着信，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奔跑你要量给我们的地界，来扩张神要给我们的境界。主啊，为主得人成为一盏明灯，近处远处求主使用。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神的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请我们起立，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走出去》。那么真的是就像开船到水深之处一样，我们走出去。